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铁飞龙与红花鬼母大战密魔崖，打了半个时辰也未见出胜负。红花鬼母自己摆下的百多堆石头已全都打着倒塌，许多石块正在翻翻滚滚滚下山坡。红花鬼母气犹未消啊，在乱世中捡起龙头拐杖，向石头上一顿，铿然有声说：铁老贼，这场算是拉平，我再和你见个真章。玉罗刹盈盈笑道：红花鬼母，你这就不公平了。红花鬼母怒道：怎么不公平？玉罗刹说：你手上有兵器，我爹爹可没带兵器。红花鬼母怒道：再比掌力也行。玉罗刹说：你们刚才比掌已是比成平手，还比什么呀？红花鬼母一怔，虽然刚才铁背龙利用石阵取巧，可是总不能说不是比试掌力，而且石阵又是自己布的，更不好意思说他利用石阵占了便宜。本来武林名手各有擅长，有的人以掌力称雄，有的人以兵器见胜。红花鬼母是掌权兵器全都出色当行，铁飞龙则只是以掌力称雄，平生从不使用兵器。所以红花鬼母若然要和铁飞龙见个真章，则用龙头拐杖对他双掌，也不能算是不公。无奈玉罗刹一口咬定比掌已成平手，要比兵器，铁飞龙可不能奉陪。这歪有歪理，红花鬼母拿他没有办法，重重的把拐杖一顿，恨恨的说道：今日之事，我不能就此甘休。可是要怎样再比呢？红花鬼母却也说不出办法来。玉罗刹看了怒气冲天，这才取下几根头上的红绳系在了袖口，慢慢说道：红花鬼母，你不必气恼，你要打架那还不容易，有人奉陪你便是。红花鬼母一怔，说：你这女娃儿要和我比试？玉罗刹展眉一笑说：哈哈，你猜得对了。玉罗刹近几年虽是名震江湖，可是红花鬼母隐居已久，并没有听过她的名头。虽然最近入京，丈夫对她约略提过玉罗刹的武功，可是现在见她才是个20岁左右的少女，未免一存轻视。要知红花鬼母在30多年之前已享有盛名，自然不愿和小辈动手。拐杖一指，笑道：你再练10年吧。玉罗刹嗖的一声拔出宝剑，笑道：红花鬼母，你是说你要比我强得多吗？红花鬼母两眼斜视，不接话锋。玉罗刹又笑道：可惜你是个大草包。红花鬼母大怒，斥道：胡说八道。玉罗刹又笑道：你若不是大草包，为何连学无前后、达者为师的话都不晓得？其实玉罗刹也只是粗解文字，这两句话还是他从着衣行处听来的，他故意用来激怒红花鬼母乃是一种战略。红花鬼母给他这样一激啊，果然气得非同小可，拐杖一直怒道：你若真能胜我，我拜你为师。玉罗刹笑道：哈，这可不敢。这样吧，你若能胜我，我们父女二人任你处置，要是我胜了你呢，你那臭老鬼丈夫可得由我处置，我要杀他剐他，你都不能帮他的手。红花鬼母气往上冲说：哼，只要你能和我打个平手，我就再隐居30年。玉罗刹笑道：好，一言为定，进招吧。红花鬼母说：我生平和人单打独斗， 从不先行动手。玉罗刹低眉一笑，把剑缓缓的在红花鬼母面前划了一道圆弧。红花鬼母喝道：“你捣什么鬼？你到底想不想比试？”话音未落，玉罗刹手掌一翻，本来极其缓慢的剑招突然变得快如炽电，青光一闪，剑锋已划到面门。原来玉罗刹精灵毒辣，他看了刚才红花鬼母的掌法，知他武功非比寻常，所以故意先令他动怒，扰乱他的心神，再用儿戏式的缓慢剑招令他疏于防备，然后才突然使出独门剑法，输的变招。红花鬼母大吃一惊，杖头往上一点，玉罗刹剑锋一转，刺他咽喉。红花鬼母肩头一缩，左掌一拿，想硬抢他的宝剑，哪料到玉罗刹的剑势看来是刺他咽喉，待他闪过时，剑尖一送，即突然自偏旁刺出。红花鬼母一跃，只觉寒风煞然，自鬓边掠过，那朵大红花已给消去。玉罗刹哈哈大笑，他早料到刺红花鬼母不中，所以用奇诡快捷的剑法明刺要害，时时暗袭，削了他鬓上的红花，挫他锐气。红花鬼母哼了一声说：“哼，剑法虽佳，还不是真实本领。”话虽如此，但骄矜之气已减了许多。玉罗刹笑道：“好，叫你看看真实本领。”刷刷几剑，剑势如虹，似实似虚，在每一招之中都暗藏好几个变化。红花鬼母竟未曾见过这种剑法，给逼得连连后退。卓一航在旁见了，心中大喜，连师叔身受重伤也暂时忘记了。铁飞龙在旁全神贯注，心中却是忧虑。卓一航喜道：“燕姐姐胜券在操，这个老妖妇不是他的对手。”铁飞龙说道：“还早呢。”卓一航再看场中形势忽变，红花鬼母铁拐翻飞，转手为攻，左掌击法呼呼风响，玉罗刹暴风骤雨般的剑点都给震歪了。再过片刻，只见场中一团白光盘空飞舞，红花鬼母的一根铁拐就像画了几十根似的，拐影如山，裹着那团白光，宛如毒龙抢珠，滚来滚去。再过片刻，拐影见光融成一片，再也分辨不出谁是玉罗刹，谁是红花鬼母了。卓一航看得目眩神摇，倒吸一口冷气。铁飞龙这时却是忧惧之龙见解，指点说道：“那老妖妇功力虽高，却奈何不得他。”原来玉罗刹虽以独门剑术，一开头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抢了上风，但红花鬼母的功力比铁飞龙还要高出一筹，比起玉罗刹来自然更要高了，而且他经验又丰富，一等悟了上了当时，立刻就指怒凝神，潜心化解。三十招之后便转手为攻，以掌助拐。玉罗刹的身形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，奇诡的剑招竟然受了牵制，被他那神出鬼没的龙头拐杖逼得透不过气来。红花鬼母正以为可以得手，岂知玉罗刹胸有成竹，虽处下风却是傲然不惧，每到绝险之时，他都能举重若轻，在坚不容发之际忽然避过。红花鬼母也暗暗佩服，铁拐越裹越紧，看看玉罗刹已是万难躲避。玉罗刹忽然长剑一伸，在他龙头拐杖上一点，便借着这一点之力，身子腾空飞起，在半空挽了个剑花，居然还能反击。 两人在乱石堆中奔驰追逐，红花鬼母虽占了七成攻势，却是无奈他何。原来玉罗刹是母狼主的，自幼在华山绝顶游戏，轻功之高，病势无双。就算铁飞龙、红花鬼母、月明珂等在轻功上也都要稍稍逊他一筹。他知道红花鬼母内功厉害，便尽量发挥自己所长，攻敌所短，并不和红花鬼母真正较劲，却在腾挪闪展之际伺机反击，斗了300来招，只是不分胜负。铁飞龙松了口气，这时才想起白石道人身受重伤，向卓一行说：“瞧你的师叔去。”卓一行也豁然醒起，走进白石道人身旁，只见他盘膝坐在地上，正在闭目用功。铁飞龙唤了一声，白石道人微睁开眼，面色愠怒。铁飞龙摸出两颗药丸说：“这是智商解毒的圣药。”白石道人摇了摇头，并不搭话。他已服了武当本门的解药，不愿接受敌方的赠与。他把铁飞龙与玉罗刹都划入敌方了。铁飞龙又好气又好笑，在他耳边斥道：“我不愿见成名人物如此死去，你的本门解药只可暂保一时，我的解药才是正药。你不服气，就请你先吃我的解药，待你伤好之后，咱们再来较量。”白石道人闭目不理，铁飞龙一恼，突然伸手在他的嘴巴上一捏，白石道人呀的一声喊了出来，铁飞龙已把两颗药丸送入他的口中。白石道人浑身无力，要想吐也吐不掉，两颗药丸滑入他的喉咙，片刻之后丹田升起一股热气，人也舒坦了许多。他不再言语。铁飞龙笑道：“你这师叔倔强的好没道理。”他把卓一行扯到身边，解开一角胸衣，悄悄说道：“你看。”卓一行见到胸前的护心铜镜已制成几块，若无钢线勒住，早已掉了下来。铁飞龙一笑扣衣说：“我若不是有这块护心铜镜，也受伤了。你的师叔受了红花鬼母内力所伤，现在救治之后，性命虽可无妨，但要复原，恐怕还得待一月之后。”卓一行不禁骇然，想起红花鬼母刚才分散自己和师叔二人，师叔受了内伤，而自己却丝毫无损，这分明是红花鬼母手下留情的结果。思念及此，不觉又为玉罗刹担心起来，生怕他受不住红花鬼母的掌力，也像自己的师叔一样受了重伤。卓一行忧心忡忡，再看斗场，只见斗场形势又变，红花鬼母的铁拐东指西滑，手上像挽着千斤重物一样，比先前缓慢了许多，但玉罗刹的剑招却非但攻不进去，而且好像要脱身也不可能。两人在乱石堆中各自封闭门户，一招一式带手带攻，看得非常清楚，就像两个好友拆招练习一般。可是两人面色都极沉重，连一向喜欢嬉笑的玉罗刹也紧绷着脸，目不斜视，随着红花鬼母的铁拐所指，一件一件奋力解拆。原来红花鬼母见玉罗刹轻功了得，拼了300多招兀自不能取胜，心中一躁，竟把平生绝学轻易不肯一用的太乙玄功施展出来。这种功夫可把全身功力移到物体之上，上乘者可以摘叶飞花，伤人利死。红花鬼母把功力运到铁拐之上，玉罗刹剑锋稍进拐身，忽觉 若有一股黏力把自己的剑吸着似的，自己用力越大，他的黏力也越大。这一来，玉罗刹奇诡绝伦的剑招无法施展，而且红花鬼母的拐势虽似缓慢异常，实际每一拐都是指着自己的穴道要害，只要自己稍微疏忽，对方就立刻可以趁隙而入。所以玉罗刹只能奋力拆招，同时避免和他较量真力，连逃走也不可能。因为只要自己的剑招一撤，身形一退，防守就要露出弱点，要害穴道就全在敌人攻击之下。卓一航看出情形不对，对铁飞龙说：“叫他走吧。”卓一航以为凭着铁飞龙的武功，纵不能胜红花鬼母，但掩护玉罗刹逃走似有可能。铁飞龙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悄声说：“刚才还可以走，现在可不能了。而且，除非是紫阳道长复生，或者天都居士来到，天下没第三个人可以拆开他们。”卓一航更是吃惊啊！说话之间，忽见红花鬼母手起一拐，当头劈下，玉罗刹的剑尖旁指门户大开。卓一航惊急欲呼啊！铁飞龙忽然伸手把他嘴巴封住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不可惊叫，扰乱他的心神。”卓一航再看时，只见红花鬼母那拐明明可以劈碎玉罗刹的头颅，却突然一歪滑过一旁，不知是何道理，心中大惑不解。铁飞龙微微笑道：“你上的剑法真是绝妙天下，刚才那一招解得好极了，连我也意想不到。”说罢举袖抹额，卓一航这才见得额上汗水直流，这才知道铁飞龙的着急之情并不在自己之下呀。原来红花鬼母刚才那拐虽然可以劈碎玉罗刹头顶，但玉罗刹也冒险进招，剑势指向他的斜下的章门要穴，红花鬼母若不防救，势必两败俱亡。所以铁拐虽然距离玉罗刹头顶不到五寸，还是不得不稍稍移开，震歪玉罗刹的剑锋。交换了这一险招，红花鬼母想到，这女娃子功力不如我高，我何必和她冒险对攻，慢慢把她困死便成。仍然使用太乙玄功，把内力运到拐杖之上，将玉罗刹困在杖许方圆之地，攻击不能，退亦不得。铁飞龙自是行家呀，越看心头越急，心想红花鬼母一稳下来，用这样的打法，上而剑法再妙也难久敌呀。可是凭着自己的功力又不能上前解拆，只好在旁边干着急呀。卓一航虽然不懂其中的奥妙，但见铁飞龙汗水直流，场中玉罗刹神色越加阴沉，也知道情形不妙。可是连铁飞龙都无能为力，他更是毫无办法，也只有焦急的份儿。铁飞龙想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一策，双掌猛力相撞。卓一航莫名其妙，心想这老儿发了疯不成，更是着急。不但旁观的二人焦急，场中巨战的二人也都暗暗心急呀。红花鬼母用出太乙玄功，本以为在五十招之内便可得手，哪知拼了一百多招，虽然占得上风，但玉罗刹却还是可以抵挡。而用这种内力拼斗最为伤神，红花鬼母不由得暗暗心慌呀。这场大战之后，就算获得全胜，也恐怕要生一场大病。玉罗刹斗了半日，更是焦急异常。红花鬼母用这种打法， 令他攻计不能，退一不得，心中想到，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不成吗？忽见铁背龙双掌相撞，心念一动，玉罗刹本知道红花鬼母内功深厚，不敢和他较量尽力，这时为了要在死里逃生，咬了咬牙，暗运内力，战到极处，红花鬼母忽的一拐打来，玉罗刹突然横剑一封，剑拐相交，火星四溅，玉罗刹给震得倒退了三步，红花鬼母也立足不稳，晃了两晃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玉罗刹试了一招，精神抖震呐、红花鬼母的内功也并不如想象之甚，顿时剑光飞舞，再也不怕和他的铁拐相交。红花鬼母大为惊奇呀、想不到玉罗刹的内功也如此深厚。红花鬼母这回吃了大亏，原来红花鬼母的功力的确要比玉罗刹高出许多，可是他先和白石道人打了300多招，跟着又和铁飞龙比试掌力，动了怒气，用力过度，内功已消减了许多。要不然莫说用了太乙玄功，不需用到100多招，就是这一拐最少也可以把玉罗刹的宝剑打飞。玉罗刹无形中占了便宜，自己还不知道。铁飞龙这时才松了一口气，暗暗发笑，原来他先出场把红花鬼母激怒，将石阵摧毁之后才让玉罗刹出门，正是他预先安排好的战略。玉罗刹不懂阵门八卦之阵，但轻功极高，所以在石阵摧毁之后能够与红花鬼母打成平手。铁飞龙又因这一战关系重大，并且知道玉罗刹也十分好胜，所以并没将事先的计划说给他听，以免影响他的心情，让他好专心对敌。可是铁飞龙事先虽然布置周密，到目睹玉罗刹与红花鬼母激战之时，还免不了忧心忡忡，生怕玉罗刹的内功与红花鬼母相差太远。只等到看到玉罗刹冒险反击，剑拐相交，各给震退的情形，铁飞龙这才宽了心。再说玉罗刹突破了红花鬼母的焦灼战术，渐渐反击，辛辣异常，红花鬼母余势未衰，掌风呼呼，铁拐乱扫，也尽自遮挡得住。两人各以内力相拼，只见仗影剑光，此来彼往，叮叮当当，战了一个势均力敌。